啊，兄弟姐妹，主内平安。我多少有点紧张，说句实在话，多少有点那个。求主给我能力，我刚强壮胆，让我把这个见证做好。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温蒂啊。2004年的时候，举家呢技术移民来到澳大利亚，啊。我丈夫是个工程师嘛，直到现在到澳大利亚工作也是工程师。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是我自己学的是图书馆专业，在图书馆工作过几年，后来离开图书馆到公司去工作。到了澳大利亚以后呢，我在那 In the West 也就是内西区的一个公共图书馆工作，去年把职务给辞了，就是我正式辞职了。我有两个孩子，女儿嘛现在已经24岁了，现在在欧洲在继续学习。儿子16岁，接近16岁，在上11年级。这两个孩子，一家四口。长话短说呢，也就是我是在2016年的时候，大概是8、9月份进的我们教会，以前是没去过教会。然后是在当年，也就16年的11月20号，和另外10个兄弟姐妹一起受浸，在座有好几个我们都一起受浸的。其实，在受浸后不久，也就是1个月左右，圣诞节前呢，我就发现我自己身体有异常的现象。真正能确诊是我得了癌症的是在2017年的8月份，我的家庭医生开始怀疑我是癌症，然后推荐我到专科医生。第一次就是在看专科大夫时，就是检查化验去。再第二次见专科医生，就明确确认告诉我得的就是子宫内膜癌，并且当时就把手术的时间呢，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当大夫真正的告诉我得了癌症的时候，我那心情就别提多难受了，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觉得这到底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当时就跟医生就说，我就摊牌了，我说你告诉我，我还能活多长时间？那医生就告诉我70岁、80岁。他是医生嘛，他见得多了，对不对？然后他就是很诚恳温柔的跟我说了一句，他说 I'm your friend， 我是你的朋友。我们俩对视，安静了有几秒钟。其实我脑子里在想，我说我出来之前呢，我向神祷告过，我说上帝啊，你要给我这个医生有智慧，有耐心来针对我，好好医治我，认真对待我，因为我是你的女儿。然后才去的，所以我看着我们俩对视着，他看着我，我看着他。这医生啊，眼中充满了那种慈爱，他真是个好医生。我想我也没有理由不信任他。他说他能治这个病，他告诉我这病我能治。我当时觉得他这大夫真敢说大话。世界上哪个医生说我能治癌症啊？没有啊，这他说他能治。所以我就，但我那时候就想，我应该信任他。我望着他，他就说 I'm your friend， 但是我心里依然不是很好。我就想，我真不愿意交你这个朋友。其实我非常清楚他想跟我握手，我这手就伸不出来，我自始至终我也没跟他握这个手。然后我就回家了，一路上呢，我想的是什么呢？我有两个孩子，我还得安慰他们，因为他们反应相当强烈。我身体一直很健康，没什么病。他们当初在怀疑我得癌症的时候，他们这两个孩子就反应非常强烈，就我那儿子吧，从前也没那么哭过，在那以后也没那么哭过，那天就哭的也就是不得了。我心里就很 又为他们安慰他们，我心里压力很大，我自己都撑不住了，还得管他们，还不得不管，因为他是我的孩子嘛，我有着职责。但是当我一进门的时候呢，我儿子在家拉着我的手，妈妈妈妈，你到屋里来，我就到他的屋里去了。他用电脑给我写，妈妈你看啊，你能好，你这是早期，为什么能好，他还很有依据的，他查了很多资料，你看联合国卫生组织调查报告，你看去年有多少多人得了这子宫内膜癌，又有多少多人怎么样的，他给你那个报告出来了，哎呀，这治愈率很高的，真是复发的人确实不多，这是实话。他不行还给我告诉你美国现在状况如何，这是澳大利亚这个怎么样的，有多少多少个怎么样，有手术成功率怎么样，他又给我讲很多安慰我，妈妈你放心，妈妈你放心，他没有哭，一滴眼泪没掉，然后跟我很安慰我。女儿也是如此，也是180度大掉头，她在欧洲，她给我打电话里给我告诉我，说我马上订机票回家照顾你。丈夫和跟我一起去的医院，还有我们一个教会的姐妹，是戴安姊妹，她英语很好了，学的就是英语专业，在中国也好，在澳大利亚都是英语老师，所以她陪我一块儿去帮我翻译。丈夫和这个戴安娜跟我一块儿去的，丈夫一直陪伴着我，哎呀安慰我，说呀说呀说，一直到晚上了，晚上就是在我的那个叫 bedroom， 叫我和丈夫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天已经黑了，他呢还在安慰我，我就对他讲，我说你让我自己安静一会儿，他就出去了。这时候夜已深了，真是万籁俱寂，偶尔能听到一狗的那个汪汪叫的声音。哎呀，我这时候真是绷不住了，泪流满面。我说我怎么得癌症了？得什么病不好？怎么就一得就得一个癌症呢？这人到那个情绪低谷的时候啊，想的是什么呢？以前我挺着迷的，就是说人在死之前一定说点特别那种诚恳的话。其实我在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真是完蛋了，虽然人家都安慰我，但是我一想起来我还是心里很沉。我那时候想什么呢？想到只有一个爱，只有这爱了，哎呀能温暖我，就在黑暗中有一个小火柴，有个小亮光，家里的爱是吧，孩子们他们爱我，我也爱他们。但是我在那个时刻我才深深地认识到我的丈夫是爱我的，在这以前我真不觉得，不是他不爱我，而是我真不觉得，我有时不常的有时候发点脾气那样，但是我丈夫一直都忍耐着。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就是说我真是很欠缺对我的丈夫，太欠缺了，对不住他。我也想到了什么，就是教会里的一些兄弟姐妹，特别一些姐妹们真的爱我。这十天，也就是从知道有可能是癌症到确诊十天，为我付出了很多，显露出来，哎呀真是感激他们。咱的都是人，到这个时候谁能帮助我？哎呀只有上帝了，只有上帝了，因为他是大能的，他造的我们，只有他能医治我，是不是？我那时候想，我就祷告，这一夜我也没睡什么觉，我就祷告，就祷告，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朦朦胧胧也睡了。第二天了，我还按照第二天一早，我还是按照我早就预约好的去维护我的车，7:30我准时到了车行。把车放进去了，然后7:40左右从车行就出来了，准备步行回家。出来也就是10几米的样子，忽然有个声音对我说话，说的是什么呢？说你不要以为你锻炼身体就好，健康依靠耶和华。我当时就愣在那儿了， 我说这谁跟我说话呢？我找一找吧，前面是没人了。往左面一看，那披着窝头肉的，7:40的非常的车，非常繁忙的一个车，他就那个是高峰期嘛，非常多的车，川流不息，没人，都是开车的。向右面看，右面就是这个车行的围墙。转过身往后一看，看看后面，我眼见之处没有一个行人。我这时候想，难道我被压力给压的我都胡思乱想了吗？脑子出问题了。这一想一想，我就是我没有称呼上帝名字的习惯，也就是说耶和华我从来没有，比如说上帝主啊，上帝啊，是吧，我们主的就说的，这就是耶和华。那我想这不是我的话，也不是我能想出来的。这时候我就确认下来，这是上帝对我说话了。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上帝对我说话，以前也有过，指责我贪婪。然后我一脑子里就充满了这句话，就一边走开始走了，往回家走回去，大概十几分钟的路要走家里。走啊走啊走啊就走了，满脑子想这句话。其实我心里依然很沉重想，但走了半截呢，我忽然发现，哎，这地上绿草怎么那么绿啊？这旁边的这个植物还挺漂亮的，这条路我经常走啊，没发现它这么美呀。这时我的可以说我的注意力啊就开始转移，不在自己的完完全全在自己的癌子这个身上，就想我的病又要死了，不再这么想了，就开始有所转移。兄弟姐妹，不要想象说主对你说话了，你就是不是全身心的依靠主，你就从此以后有平安有喜乐，就乐呵呵了，做不到，真做不到，这是实话，完全做不到。但是心情确实比以前好多了，就想到，哎呦，上帝还爱我，你像我这，我自己都没看好我自己，我是谁呀？那世界上像我这样人实在太多了，你还爱我呢？你看，是好一些了，但是呢，时常的还要跌落下去，一跌跌到底，这就叫到了那谷底那种感觉呀。我真的能体谅那些有些人自杀是什么怎么回事，我真的能体谅。在这时候我都自己都不能自控，就这种状态下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怎么办呢？我就呼求上帝救我，上帝救我，我就这样呼求上帝。上帝也真的是不含糊，很快就把我从那谷底一下嗖的就拉上来了。这真是如神奇，让人感到神奇，我自己感到是一很大的安慰。我不想那样嘛，我又不控制不了，那上帝把我给控制上来了，一下好了。其实这种经历很多很多次这样的事情。在那期间呢，教会就是我们这兄弟姐妹也给我了很大的帮助。我刚才说了，就是大家跟我一块去医院，不仅兄弟姐妹给我祷告啊，给我祷告。我们还有一个姐妹呢，她就是，哎呀，总是和我在一起，天天给我打电话，我们俩人天天在一起说，她天天带着我一起祷告。有什么困难呀，他就帮助我，因为他是一个比较老的基督徒嘛，时间久了，对上帝的认识，对圣经的理解比我深的很多，天天帮助我。在这期间我也有心中也有疑虑的，实际上因为我就想啊，我说刚受洗刚信主怎么就得病了，我以前没什么病，对不对？我说这我心里有这问题。我是一方面依靠主，我一方面也带着问题去问上帝，祷告中也问。就这个问题，上帝并没有回答我，但是却告诉我们那个跟我一起祷告这个姊妹了。上帝怎么跟他讲的？说如果他不信我，他又将是如何呢？ 这就看出我们的思考，我的思考不能说你大家，我的思考和上帝思考的角度就有点不一样了。我是不够全面，我就想到是这个，但是上帝讲他要不靠我，他这种情况下应该要是怎么样呢，更是怎么样那个情况呢。哎呦，我这一想也是啊，没有靠山了都，感谢主。其实你说这件事情啊，我是后来我就无意中翻到一篇文章，就是哈佛大学有一个调查报告，他这报告就是说统计了一个几千几百几十个人，就是个数，他就统计的癌症病人一个调查报告。他把这人分成两组，一组就是基督徒，一组就是非基督徒。首先他结论就是第一条的结论就是出来，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得癌症的比例是完完全全相同的，就说我们并不好也没坏，在这上面并不说啊，你是基督徒就不得癌症，或者你是基督徒就得的更多，是吧，我们受更多的难，也不是，完完全全相同，这是第一条结论。他第二个结论就是说，但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知道自己得癌症以后，他的情绪却大不相同。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他就显得有平安有依靠，而非基督徒表现得非常强烈。我们也听到过有些人听到说得了癌症当时就吐了下去或者晕过去，这种人很多，不是病给他吓死的，而是他自己把自己先给吓死了。他有第三个结论，就是基督徒因为充满了希望，所以他在致病率情况他的后果，就手术以后的后果要好于非基督徒。这是哈佛在大学的一个报告，就是学术报告，他没有带有任何的偏见，他这个作者本身这个机构是不是基督徒，那不是，不知道。就我自己个人而言呢，就是说我是什么样子的啊，我做手术，然后第一要回到家里以后，要回访的医生是我的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就出来见了我第一面，他就说了 ：“It's gone， 就是全过去了。”因为我充满了喜乐。那时候就主对这上帝的依靠也是有过程的，一个认识过程。那时候他就说你真好。然后我第一次回访手术医生的时候，完了以后他说你这是。恢复很好，手术是很成功了，这就不用说了，那恢复得很好，很快就出来了。从那儿出来以后走到前台就要为下一次预约嘛。结果在我手术之前有一个医生呢，就是要跟我做一个比较长的谈话，告诉你手术前注意什么，手术之后你要注意什么。就这个医生他追出来了，追出来看我，就直径的走在我跟前，我就跟他打招呼了。他说你真变化太大了，你变化太大了。就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我自己来讲呢，当然我不是说一下子就好，我是逐渐的来靠着主，这时候就有平安有喜乐。这平安喜乐一定是来自于你心里平安，你心里嘀嘀咕咕，你再说平安，说你不平安，你没办法喜乐，必须要先有平安。我们基督徒怎么来的平安，就因为我们把事情能够交托出去。这个交托它也是有个过程，你别以为我一上来就哎呦上帝跟我说句话我碰着交托我就好了，也不是这样的，这一定是有个过程的。在中间一定要有祷告的，祷告很多，因为那是病的，你说你也没可考虑，也没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事，就是祷告，求主医治，求主和我在一起，帮助我，呵护着我，我就这么一过程，逐渐的使自己好起来。现在就是这件事情说起来是已经两年前发生的事情，现在我要是回想起来，我想我在这件事情上我荣耀了神。这话一说出来你可能就会问了，你说你芬迪你怎么嘴这么敢说呀，你怎么敢说你荣耀神了呢，你做什么了呢，你荣耀神了呢。我告诉兄弟姐妹们，也告诉福音朋友，我真的什么也没做， 我做的事情只有一样，就一个是信，一个是靠。我就完全的信任他，完全的靠他。那么我们教会也荣耀了神，那教会又做什么了呢？我们教会就是上帝要求我们要彼此相爱。在这期间呢，我们教会的兄弟姐妹真的是爱。我刚才说一个姐妹，她不仅天天给我打电话，在我住院期间她送饭，还不是送我一个人吃的，送给我们全家吃的。你还别以为她就是多么轻松呢，她自己的三个孩子，小的两个小的还上幼儿园呢，你说她忙不忙？她怎么有时间呢？我曾经很小的很多年前了，都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啊，就写着你要问基督徒你有时间吗，这基督徒回答是我有时间。他说你不要奇怪，他说基督徒他真的没事吗？不是，他那时刻等待着帮助你，他就是说他总有时间帮助你。所以我们教会做到了这个彼此相爱，荣耀了神。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神是怎么做的，是吧？我们说神就是爱，神又是信实的，他做了什么事情？一路上帮助我，这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呢，有一天中午，我就是2点钟左右吧，我就朦朦胧胧的要在沙发躺着要睡着，一个声音把我给叫醒了，就是神医治了你，上帝又在跟我说话。神是信实的，真的是信实的。你依靠他，你信任他，他必定要做他那一份。这两年的病，我也是接近两年过去了。在这两年之中呢，我就是经历了神，也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爱。对我来说呢，就是对神有更深的认识，更深的爱，从我这儿来更深的爱。感谢上帝。我就说到这儿，请小东兄弟上来。
感谢主的恩典啊，听到温迪姐妹这么美好的见证啊，刚刚诗班唱了两首诗歌也非常好，神的爱，耶稣的爱，十字架的爱，我都觉得我今天好像负担都没有，都不用讲了，因为他们都已经唱了，都讲了。我刚刚还听说啊，今天的福音座谈有三位弟兄姐妹已经愿意信主，已经决志祷告了，可不可以请你们站起来一下，让我们认识一下，请站起来一下。请坐。感谢主，实在是神的恩典。那今天传福音还有传吗？我再问一下，我们中间还有谁你还不认识耶稣，你和耶稣还没有发生那生命的关系，可不可以也请你们举一个手？还有吗？在我们中间都已经都信主了。感谢主。那我个人觉得我们还是要讲神的福音，因为罗马书讲如今神的义在这福音上已经显明出来，这义是因着信以至于信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蒙恩得救了啊，是神的恩典，我们还要继续在这恩典上长进啊。所以我们今天是教会传福音的日子，我们又述说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成就这个莫大的救恩啊。许多时候我会跟福音朋友讲啊，信耶稣这件事情 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哦，刚刚诗歌也唱，就说在我一生中最大的祝福啊，乃是耶稣爱了我，我得到这个救恩。啊，我刚刚我信主的时候，我就跟我认识的我周围的人这样讲。那今天我信主已经30年过去了，我还是这样讲。那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讲这句话，许多时候是因着这件事的重要性啊，就是信主对我们一生的重要性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在纠结啊，关心我们这个身份的问题啊。那时候大家没身份，所以那都觉得那个时候身份是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信主的时候，我真的明白我得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得到神的救恩是比这些都重要的。那今天我还是这样讲，实在是我看到更多的事情，让我有更多的经历。许多时候我们会去病床啊，去探望病人。许多时候我们也会去参加多，年纪大了你就会参加多一些葬礼。你也看见很多的家庭，我们比如说同学聚会啊，就看见所有同学他们家庭出了事啊，他们离婚啊，他们怎么样。就说当你在世上你时间多的时候，你经历多些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真的就会感到能够相信神，能够得到神的救恩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当你看到人在病床上的时候，在生命无助的时候，你真的就明白你以前那些所追求的真的这时候一点用都没有。当你看到别人家庭破裂，人那种在彼此原来是相爱的变成那种相恨的时候，你就感到真的如果没有救恩，人真的就是落在这种罪里面，落在一种恨恶里面。所以感谢主说让我们能够认识神，认识神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是说今天，所以还是说能够得到神的救恩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事情，最美好的事情。就像刚刚诗歌所唱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跟我都有同样的感觉。那许多时候我们跟人传福音真的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他们肯定就会说没有神是吗？你神给我看在哪里？我相信神真的明白我们这样的光景，所以神就用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做了一件事情，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神。神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神就是拣选了一个民族，让这个民族的人成为他的子民，神成为这个民族的神，这个民族就是以色列民族，以色列国。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在中东那个地方，地盘也不是很大啊，差不多中国广东福建省这么大一个地盘，人口也不是很多，就是六七百左右人口。但是这个人家讲起这个民族，讲起这个国家，都是有很多很多啊让人惊叹的事情，是吗？我们以前在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美国是非常伟大的国家，我们觉得美国是非常富有的国家。那个时候就听人家说美国这么强大，这么有钱，但是美国人的钱都在犹太人口袋里面。许多人也会说啊，人生很最大的成就好像就是特别是科学的，就是得到诺贝尔奖。但是你知道吗， 以色列民族人口是在总人口里面非常小的，才0.3%，1%都不到。但是这个民族的人得到诺贝尔奖的比例就非常非常的高啊，在科学方面就占到30%+33%，总平均就占到10%+18.3%。所以说这个民族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民族啊。以色列民族其实他之所以被许多人觉得很不一样，还不仅仅啊这个民族会赚钱，这个民族啊能出名，乃是他的民族，就刚刚讲过，是神拣选了这个民族，神成为他们的神啊，他以色列民成为神的选民。所以在许多人许多民族在拜偶像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这个民族的人他们就是深深的知道有一位神，在宇宙中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啊，创造天地的神就是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神啊。我们啊知道以色列民族啊，他们带孩子很特别，你是刚刚讲过为什么他们啊在民族他们民族里面的人有产生这么多诺贝尔奖，所以我们就是想他们家庭带孩子肯定有不一样，确实是有不一样啊。他们的父母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学习认字读书的时候，他们就在他们这个圣经上给他们涂上蜂蜜 honey， 让孩子很小的时候甚至还没有读书的时候他就看知道这本书，就会小孩子最早的动作是用舌头去舔，他就觉得这本书很好很美好，给他们带来美好的记忆啊，会甜美啊。所以我们说就是说一些这种好的教育不是从外面去怎么样，你好的教育乃是让孩子从小的时候潜移默化的在他们心里面种下一些什么东西。所以以色列的母亲是基本上都是全职的啊，天职带领孩子。他们在带领孩子的时候啊，除了家庭带领，刚刚讲了，那从小让他们认识圣经，从小让他们觉得认识圣经能够给他们带来甜美。他们每天放学回家，他们的母亲都会问他们一句话：你今天问了问题了没有？你今天有没有问了好的问题？不像我们很多中国孩子，中国的母亲问孩子：你今天作业做好了吗？你今天考试考得怎么样？他乃是鼓励孩子去问问题，而且是问好的问题。所以以色列民族除了这样带孩子以外，他们作为母亲每天晚上都会带孩子做一个祷告，就是天上的父耶和华神，我现在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所以说在以色列这个民族上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以至于他们民族里面每一个人真的在他们生命里面都烙下这个印记，就说绝对相信有耶和华这位神啊。我想就是说神真的明白我们许多时候说传福音，许多时候传讲神，人会有一种说啊我看不见啊，神在哪里？没有神。所以神就拣选了以色列民族，让我们看见这个在这个民族历史上，在这个民族发生的事情上，让我们看见真的有一位神啊。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国复国了。以色列复国是在他亡国2000多年以后复国。这件事情在许多人认为都不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但是它就是发生了。所以说神在这个以色列在这个民族上真的有很多的带领，以至于让人惊叹有神在那里 如果没有神，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民族，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哦，那从圣经让我们知道，不光光以色列民族存在，不光光让我们认识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更是让我们明白神借着这个民族又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圣经是由这个民族传承下来形成的，另外一件就是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是从这个民族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个是神借着这个民族拣选这个民族，让我们知道有一位真神以外，还给我们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今天就是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福音最主要的分享，耶稣对我们的爱，耶稣对我们的爱。那在接下来一点时间，我们有点祷告，我们等要去看一些经文，让我们对耶稣的爱有更多的明白。感谢主今天早上有三位弟兄姐妹决志信主，很感恩。那我们也借着以下的经文，对我们所认识的主有更多的认识，对我们所相信的神有更多的认识。那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你的爱子里面拣选了我们，我们感谢你，你这样的爱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啊，特别为着今天早晨有三位弟兄姐妹，他们愿意信主归入你的名下，我们献上感恩。主啊，愿主你继续帮助他们，也继续帮助每一位我们已经信靠你的人，让我们真的能够就像经文所说，能够更加明白你的福音，在信上再加上信，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感谢你一切的恩典，就把以下分享的经文，主啊，也仰望主，求主你真的让我们知道更加的明白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爱我，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学习来爱他。主啊，我们感谢你，以主耶稣宝贝名求， Amen。 我们今天就是题目就是耶稣爱你爱我，然后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主要分享的经文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另外一个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那里，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有拯救世人罪人。神爱世人，我们刚刚已经分享过，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位独一的真神。虽然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传统不认识这位神，很多我们以前也是从不认识神、拜偶像、被神怜悯认识这位有一位在宇宙中有一位独一的真神。这是因为经文讲神爱世人，神虽然仅仅是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但是神实在是爱世人。圣经说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太阳出来照好人也照歹人，神给每一个人都有爱，但是神特别爱那些什么神的儿女，就是神又不愿意我们落在这种罪的光景里面。今天你如果在街上你就是去看，真的你看见不是很多人都很感恩你在街上看很多人就是很忧愁，很多人就是很苦，为什么？我们真的就是没有感受到神的恩典，我们没有感受到神给我们这么样生活的环境刚温迪姐妹在讲，她从一下子 能够从忧愁里面看到旁边的草花漂亮，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哦，就是你能够意识到神的爱，能够意识到神的恩典，你就哦轻看这些东西，你相信神在主掌管你的一生哦，你的那个时候你是真正的有平安和喜乐哦。要不然我们如果人都光光看自己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忧愁。我可以跟你们讲，每个人都有他的忧愁。我们以为小的时候，我们以为真的有钱了就没有忧愁，差差相反。你等到你有钱的时候，你的忧愁会更加多。所以说，神爱世人，他希望不希望我们落在一种罪的光景里面啊？今天我们为什么不感恩？我们是落在一种罪的光景里面啊！人类的所有的罪里面，最大的罪就是不认识这位神哦，不感恩。我们也许多时候我们也会看见，真的就刚刚讲过，真的很多啊同学朋友周围的人，他们婚姻就破裂，婚姻破裂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人也不愿意，但是他实在是相处不下去才走这一步，是不是？为什么相处不下去呢？就让我们看见人就是相爱容易相处难，因为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丑陋，很多的弱点，在一起的时候就很清楚，然后就没办法相处。但是今天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家庭啊，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学习互相来背十字架，我们能够学习这个是神给我的光景，我们愿意来顺服来背十字架。我们更看到我们中间啊，有弟兄姐妹，他甚至信主以后，原来是从婚姻不行的状态呀，能够好，这个就跟世上啊那些家庭来比，就是有很大的见证。就是啊，虽然好像他们外面的家庭，他们我在几年前、三年前参加同学聚会，虽然他们很有钱，但是人就是落在这种罪的光景里面啊，你就没有办法。所以让我们看见啊，我们真的是得到神的这个救恩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啊，我们这里啊，首先来看耶稣基督他怎么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啊。第一点我觉得就是为我们道成了肉身啊，第一点就是为我们道成了肉身啊，我这里就是经文是两边啊，为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啊，实在是一个神的恩典，我们也不能真的明白过来。圣经让我们知道神又成全这个救恩，早在主耶稣基督出生之前700多年前，借着先知以赛亚就讲到这件事情，他说因此还有主又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又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人在地上是父母结合的，但是这里有看见一个人又生出来是童女怀孕，我们凭着科学我们也不明白也不相信有这件事情，但是在以色列刚刚讲到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啊，就是发生这件事情啊。旁边的路加福音就是讲到这样的事情啊，过程圣灵临到一位未婚的女子玛利亚啊，跟她说你们大恩呢，他说主又与你同在，你又生一个儿子，而且耶稣的名字，我们经常说耶稣的名字，耶稣的名字也是他出生之前啊，天使就给他父亲了，这个岳父啊，就是继父，就还没有结婚的，就玛利亚的未婚夫，就说你又给他起个名字啊，就说耶稣，这个意思就是他又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那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 我们所得到的救恩真的跟世上的宗教不一样。世上宗教都是靠人去想做一些什么讨人的喜悦，而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从神开始的，并不是我们开始的，神替我们做的，神自己介入历史，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子来到地上。那我们啊，就看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为我们受洗。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受洗，也为我们受试探。我们刚刚讲过，耶稣他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因为他不是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是父母结合，他乃是圣灵怀孕，所以他在他身上有完全的神性啊。但是耶稣受洗的时候，他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啊。就是说约翰也阻止他，觉得我跟你解鞋带都不配，怎么你会来到我这里要我跟你受洗。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他真的就是这样的谦卑，他既然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他就又站在人的地位上为我们尽诸般的义，对他是没必要的啊。当他主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为我们受试探。我们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发生过两次非常大的试探，这两个大试探都跟我们每个人发生关系啊。第一个试探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因此试探失败了，落在试探里面失败了，所以以至于罪就进入人类，这个就是第一次试探。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受洗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他，天上也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就看见福音书记载，圣灵就催逼着他又去这个试探。原来因着亚当的犯罪，所有的人都落在罪里面啊。神又给我们一个新的人，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啊。他今天已经来到地上，又受了圣灵，所以圣灵就催逼他又受这个试探，看他是不是能够胜过这个试探。那感谢主，主在旷野里面40天40昼夜没有吃东西啊，在祷告，在等待。后来这个试探呢还是来了啊。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他胜过了这个试探，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主耶稣胜过试探有三个回合。第一个回合啊，撒旦魔鬼对他说，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我们人活在地上，食物很重要，物质的东西很重要，金钱很重要，但是神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就是让我们看见除了这些物质以外，还有一个东西更重要，就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今天我们不光光对福音朋友这样讲，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所看重的是那些食物，是那些物质东西，还是神的话语，我们灵命的长进。今天许多时候我们真的很看重我们的生活，我们看重我们的孩子读什么书，我们看重我们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车， 我们很少能够注重我们属灵的生命的长进。所以用这句话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看主耶稣替我们做的第三件事就是他在地上是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就是刚刚讲过在神的眼里其实就两个人，头一个人就是亚当他失败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人类都失败了。今天我们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你原来一个东西模板 copy 它不行了，所以它 copy 出来的东西都不行的。所以神又改变又拯救我们他又给我们换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神的救恩就是新的生命，新的人类就是耶稣基督。他到地上成为人，他到地上成为人不光光是又替我们上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他更是借着复活给我们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他也经过试探，这个生命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是讨神喜悦的。圣经上让我们记载，天上有两次声音对他对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又听他所以我们感谢主，神的救恩里面是这样的完美，耶稣基督在地上就是他生活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这里特别又讲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有到一个园，就是科西马尼园去祷告。在这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三次的祷告都是一样的他就说，父啊，善若可行，求你就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三次都是一样，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这个杯就是十字架上的死主耶稣这里祷告就说，问父神，是不是除了这个上十字架以外还有没有别的途径能够成求救恩当他清楚的知道没有别的以后，他就一个说，起来我们走吧，看卖我的人已尽了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主耶稣这个祷告呢，他有那个顺服的心，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许多时候我们祷告就没有像主耶稣一样，我们求一件东西，我们就是巴不得神一定有给我们成就，我们就想我们做主，就主成我们的仆人，能够成就这件事。我们没有像主耶稣一样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有照你的意思。这个就是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他就是那样的顺服。所以说信而顺服是非常重要的。许多时候我们相信有这位神，但是我们对这位神真的没有这样的信服耶稣基督当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他是那样的顺服。他之所以有十字架上的钉死成就救恩，乃是先有科西马尼园的这个顺服，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先背十字架，最后被钉死作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神给我们的旨意恩典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同与主钉十字架，然后是在接着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与主同行。第四点就是看为我们受辱受苦受鞭伤。马太福音这里记载他说这些人他用荆棘编一个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又拿一根芦苇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又吐涂抹在他脸上，那蚊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豹子，能穿上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又钉十字架。荆棘本来是没有的，这个神最早造创造地上地的时候没有荆棘的，因着人的犯罪以后啊，我们看见神诅咒了这个地，然后让地长出荆棘啊。所以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犹太人给他们戴上这个荆棘做成的冠冕，一方面他是犹太人的王，他在受审的时候，比拉多问他许多的问题，他都没有回答，都沉默，唯独比拉多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你说的是。主来到地上，他就是做王，他不仅做犹太人的王，他乃是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在十字架上头戴荆棘的冠冕，就让我们知道他乃是替我们受罪受诅咒，荆棘就是那个诅咒才有的。我们本来这个诅咒这个审判是应该落在所有我们罪人身上，但是今天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来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诅咒，成为我们的代替，又吐涂抹在他脸上。脸是人的尊严，我们中国人真的都很爱面子啊，我们大国，我们文明的古国，我们都爱面子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应该更能够体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在被他们受辱的时候所受的这种多少痛苦，多少难过啊，用苇子打他的头啊，头象征人的全能，所以他们吐在他脸上，用打他的头，就表明这种是一种极致的羞辱，极致的欺负他。这些本来都是我们受的，主耶稣为什么他能够受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也没有想一想，我们的主他凭什么受这些？不是他的，而且是这样的难痛苦难过，受他。圣经上说他是创造的主，乃到自己所造的人地上，而且是受这样的羞辱。我们今天真的少稍微人家对我们不尊重或者怎么样一下说一句话，我们都会难过，都会不平。但想到神造天地的神竟然受这么多羞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我们说十字架七言。第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真的知道，这绝对不是人能够说出来，人没有这样的爱，也没有这样包容，这实在是神。所以说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只有神才有这样的爱，只有这样的赦免。我们最后讲，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被钉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哦。所有这些经文都让我们看见，在主耶稣出生700年前，圣经就已经这样预言了哦。两边经文，一边是以赛亚书哦，是在700多年前，另外一边是在主耶稣在地上施架了上那个情景那个记载哦。以前他说以赛亚书最后说53章12节说，他又也被列在罪患之中，他是担当多人的罪，又为他们代求啊。我们刚刚讲过代求，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三个十字架，左边一个患人，右边一个患人，他在中间，就像预言一样，他有钉十字架在他们中间。十字架这个刑罚真的不是一直在罗马帝国时代都有，乃是在主耶稣出生那一个很短的一段时间有， 之前很长也没有，之后很长也没有，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有。所以你真的不能不稀奇神的爱，不能不相信圣经这本书是神的预言，是神的神天书，是从神来的。我们最后讲一下主耶稣替我们复活这件事情啊。主耶稣替我们复活，我们看约翰福音20:24-29那里，主耶稣复活以后去见他的门徒啊。有一次其中一个门徒多马不在，然后多马说，我会又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手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就不然的话我总不信啊。圣经说过了八日，耶稣又在屋中，多马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又疑惑总又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实在是感谢主，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主真的是从天上来，来到地上成为人。我们所相信的这位救主，他的坟墓也是空的。今天所有的地上的宗教教主，他们的坟墓都跟我们一样，他们的尸体都在坟墓里面。所以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我们的所得的救恩是圣子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成全了救恩，他替我们死，替我们复活啊。圣经也说，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成了罪之人出书的果子啊。所以以后我们所有信他的人有个美好的盼望，以后我们有一天也会复活，在天上遇见我们的主啊。盼望这成为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的盼望，成我们在地上的喜乐。今天因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替我们成就这美好的救恩。主啊，你实在爱我们，若不是你的爱，我们真的就是落在罪里面，落在捆绑里面。主啊，因着你的爱，我们如今成为神家中的人，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我们也为着今天三位决志信主的弟兄姐妹献上感恩。主啊，愿你的恩典带领他们，你的恩典保守他们一生在主的恩典里面，在主的爱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以主耶稣宝贝名求，阿门。